嗨，欢迎收听。最近那个火灾新闻啊，真的让人看了心惊胆叫的。像昨天9月10号高雄新达电厂那个事件，又再次提醒我们火场里面到底有多危险。我们当然都很敬佩消防员的英勇了，但是哦，面对那种哇超高温，还有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还有毒气跟爆炸的风险，说真的，有些地方他们是真的进不去的。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谁能帮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入探讨的主题了，消防机器人。我们手边哦，正好有一份今天就是九月十一号刚出炉的资料，来自 Make Pro 网站，标题是攻克火场的新英雄，消防机器人登场，听起来就很厉害哦。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哦，就是一起来看看这些所谓的钢铁英雄啊，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他们实际上有什么能耐，他们真的能改变我们应对火灾的方式吗？
在我们深入聊之前呢，我们先感受一下那个真实火场的状况。您知道吗？像那种恶火的环境啊，温度，竟然可以飙到摄氏900度。
900度啊！
对，900度，然后再加上那个能见度几乎是零的浓烟呐，还有各种致命毒气，而且建筑结构还可能随时会塌下来，甚至发生那种难以预料的爆炸。您想象看，这种情况下要让那个血肉之躯的消防员冲进去，哇，风险实在太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科技的介入，就是说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哇，900度，那真的是难以想象哎。所以这些机器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化的啊？听起来他们不是昨天才出现的新玩意儿吧？
确实不是哦，它的概念其实可以追溯到，差不多1980年代，那时候的消防机器人功能当然还很基本啦，可能就是帮忙拖拖水管呐，运送一些简单的设备。但就算是这样，他们的核心价值其实已经出现了，
核心价值。
对，就是代替人类进入那些极度危险、人类没办法靠近的地方。
No，从那时候只能搬东西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哇，这中间的技术跳跃肯定很大吧？
哦，进化幅度非常惊人。现在的消防机器人可以说是高科技的集合体了。首先，他们有了更厉害的眼睛跟鼻子。
眼睛跟鼻子。
哎，对，也就是各式各样的感测器啦，像是那个热感应器，还有红外线摄影机，这些东西让他们就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里面，也能看见火源在哪里，温度有多高。
所以他们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看到东西，这也太强了。
没错，再来呢，他们有了越来越聪明的大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智慧 AI。这可不只是简单的遥控操作哦。AI 能帮助机器人去分析他眼前看到的影像，判断说，这个火势有多大，可能会往哪边烧。还有那个自主导航系统，让他们能在很复杂又危险的火场里面自己找路走。更进阶的还用上了像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还有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些 AI 演算法。
哇，这些听起来就好专业。
简单来说啦，这些技术能让机器人，好像有经验的消防员一样，从过去的数据或是模拟的状况里面去学习，然后变得越来越擅长判断状况，甚至能马上调整灭火策略，选最有效的方式。
哎，所以他们不只能执行命令，还能自己学习，越变越强哦。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了。从以前主要靠人在远端遥控，慢慢走向由 AI 来辅助，甚至是主导部分。未来搞不好能实现更高程度的自主判断跟作业，而且他们还能组队作战。
组队，机器人组队。
对呀，透过那个物联网 IoT 技术，好几台机器人可以互相沟通，一起合作，这样面对那种大范围火灾的时候，效率当然就大幅提升了嘛。这种遥控加上半自主的操作模式，也给了现场指挥官更大的调度弹性。
哇，听起来真的很不一样了，从以前单纯的工具，变成现在好像是有智慧的伙伴了。那有没有哪个事件是真正让大家惊觉说，哇，这东西真的派上用场的关键时刻啊？
绝对有。要说真正让消防机器人一战成名，就是从概念走进现实的里程碑，恐怕就是2019年那场让全世界都揪心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了。
哦，巴黎圣母院，
您应该还记得当时那个新闻画面吧？那个哥德式的尖塔在火焰中倒下来，哦，真的让人难过。
印象太深刻了，真的。那场火灾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圣母院里面很多是那种古老的木造结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核心区域的温度就飙到将近900度。
又来了900度。
对，然后加上那个古老的石造结构有崩塌的危险，消防员根本没办法靠近去灭火。
嗯哼，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巴黎消防队就派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一台由法国公司 Shark Robotics 制造的消防机器人，名字叫做 Colossus。
Colossus 意思是巨人吗？
对，巨人，听名字就很厉害哦。它确实也名副其实啦。这台 Colossus 重达半吨，大概500公斤，像一辆小型的履带车。它装备了很强力的水炮，还有那个可以穿透浓烟的热成像镜头。它硬是顶着那个高温跟掉落物的风险，钻进了教堂内部最危险的心脏地带。根据资料哦，它在那里连续奋战了将近10个小时。
连续10小时？天哪，人类消防员根本不可能在里面待那么久吧？
绝对不可能啊！而且它的灭火效率非常惊人哦，据说了，相当于15名消防员同时操作水线的效果。
哇，15个人！
更关键的是就是因为它的介入，成功压制了那个中殿的火势，保住了圣母院最著名的那个双塔钟楼结构，还有存放在里面的无数珍贵的文物跟艺术品。所以那一夜之后， Colossus 被媒体誉为拯救圣母院的钢铁英雄，也让全世界看到，消防机器人不再只是个想法，而是真的能在灾难中发挥关键作用，扭转局面的重要战力了。
这故事真的太震撼了，等于是他帮忙守住了人类的文化宝藏。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他想得太简单，以为他就只会喷水吧。我看资料里提到，他们的角色其实越来越多元了。
您说到重点了，他们绝非只是会移动的水炮而已。现代消防机器人的能耐，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危险侦察兵，率先冲进火场，用那个热成像仪还有气体感测器去画出危险地图，告诉指挥官说，哪里最烫，哪里有毒气超标了。
提供关键情报让指挥官做判断用。
对，他们也可以是超级搬运工，帮忙把那种几十公斤重的很重的破坏器材啊、水袋啊、排烟机等等的装备运到火场深处，
这样消防员就能省下体力，专心在灭火跟救人上面。
没错，在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他们甚至能充当救援先锋，帮忙托运担架或者引导受困的人撤离。当然啦，核心任务还是灭火，用强力水炮或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火灾，像是化学品啊、电力设施什么的，喷洒特殊的灭火剂。
侦察、搬运、救援、灭火，哇塞，简直是火场的多面手。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多功能的？一台机器可以做这么多事？
就要归功于一个很聪明的设计理念了，模组化设计。开发 Colossus 那家法国公司 Shark Robotics 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不止像 Colossus 这种大块头哦，他们还有像Rhino Protect 这种相对比较轻巧灵活的型号。这些机器人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的那个基础平台可以根据任务的需要换装不同的功能模组。
模组化，像是帮机器人换装备、换工具的意思吗？像变形金刚那样？
对，有点那个意思，就像您帮工具箱里的工具换那个接头一样啊。它可以装上强力水炮，或是化学药剂的喷洒器，或是很高解析度的侦测摄影镜头，甚至可以换成一个运输平台来载运物资或是伤患。
哇，这样做的好处是？
好处太大了，这就意味着同一台机器人的身体，透过更换不同的手臂或眼睛，就能应付截然不同的火灾场景。可能这一刻，它还在处理工厂的化学品泄漏， 下一刻换个模组就能钻进很狭窄的隧道里面进行搜救，甚至还能装上特殊的设备去应对那个森林野火。
哇，连森林野火都可以。
对，所以这种高度的弹性跟适应性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所在了。这让消防单位能够用相对更少的资源去应对更多样更复杂的现代灾害。可以说模组化设计让消防机器人变成了救灾现场的碎尸刀了，非常关键。
原来如此，模组化设计让一台机器能应付多种挑战，这真的很聪明耶。 Colossus 在法国一战成名，但是后放眼全世界，其他国家肯定也没闲着吧。这份资料里好像也提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哦。
是的是的，全球各地都有不少亮点。例如说欧洲有一家叫做Amy Controls 的公司，他们开发的 TAF-20 机器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水炮射程超级远。
多远？
可以达到80公尺左右。
80公尺，哇！
对，这在处理像是隧道火灾或是那种大型石化厂、工业厂房的火灾时就特别有用。操作人员可以在相对安全很多的距离外面进行灌救。
这真的很重要，可以避开很多危险。
还有日本，他们研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叫做遥控飞行水带机器人。
飞行水带，
顾名思义，它结合了那个无人机跟水带的概念，可以飞进那些很狭窄的窗户或是被障碍物挡住的空间，直接从建筑物内部进行灭火。这在处理那种内部隔间很复杂的火灾时就显得特别灵活。据说在2020年的世界机器人大赛上展示过，让人眼睛一亮。
会飞的消防水带，哇，这也太酷了吧。
另外还有瑞典的 Unifier 公司，他们开发的那个 Flame Ranger 则是以高度的自主性着称。
自主性，
对，它利用 AI 影像辨识技术能够自己侦测到火焰，而且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反应，自动启动灭火程序。
这么快？
对，这让它特别适合用在一些可能没人看管但是又需要在火灾初期就立刻反应把火势压下来的场所，比如说资料中心啊，或是那种自动化的仓库，算是商用自动灭火领域的先驱之一。
哦，所以有的强调射得远、威力大，有的呢则是强调能钻、能飞、够灵活，有的呢则是追求反应快、能自主判断。看来大家各有专精，针对不同的需求去发展吗？
正是如此，这也反映了现代火灾的多样性啦。没有哪一种机器人可以通吃所有的状况，需要针对不同的场景去开发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很有趣，而且不只是公家的消防单位在用哦。我看到资料说，现在连一些私人企业也开始部署这些机器人了。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哦。确实，越来越多那种高风险行业的私营企业开始把消防机器人纳入他们的风险管理策略里面了。比如说石化厂或是炼油厂，对不对？万一发生那种易燃气体泄漏或是初期的火警，如果能让机器人第一时间冲进去处理，可能就能避免掉一场大灾难了。
对对对，那些地方一旦出事，那个后果都不堪设想。
还有像是那种大型的物流仓储中心，里面存放的货物价值可能高达好几亿甚至几十亿。
哇，
如果发生火灾，那个损失会非常惊人。如果在火苗刚窜出来的时候，部署在现场的自动化消防机器人就能侦测到并且立刻扑灭，那就能省下难以估计的损失了。所以对这些企业来说，投资消防机器人就像是为他们昂贵的厂房设备和货物买了一份高科技的防灾保险啦。
从救灾工具变成企业的保险，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对，然后我们再看的宏观一点呢，在那个智慧城市的规划里面啊，消防机器人也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了。他们被视为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的一部分。
基础设施韧性，
哎，对，就是说一个现代化的能够抵抗灾害的城市，不只需要好的交通啊、水电啊这些，也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先进的科技，像消防机器人，来增强它的灾害应变能力。他们就像是守护城市安全的隐形防线一样，平时可能默默无闻，但在关键时刻就能发挥大作用。
哇，从前线的战士到企业的保险，再到城市的防线，这角色越来越重要了。那么未来呢？如果说现在大部分还是需要人来遥控，那未来会是怎么样？您刚才提到 AI 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未来的画面哦，很可能就是 AI 更深度介入的时代了。你可以想象一下，机器人进入火场之后，透过身上各种感应器收集资讯，然后它的 AI 大脑就能够及时分析火源在哪里，温度多高，烧的是什么东西，甚至建筑结构稳不稳定，然后自主规划出最佳的灭火路径跟策略，甚至多台机器人之间可以自主沟通协调，就像一个机器人灭火军团一样，分工合作，有些负责降温，有些负责阻断火路，有些负责搜寻有没有人。
哇，听起来有点科幻，但又好像不是那么遥远的感觉。
确实不是遥不可近哦。像刚刚提到的法国 Shark Robotics，他们已经在跟欧洲好几个国家的消防单位合作了，进行实地的测试，去验证那个 AI 演算法在真实火场中辅助决策的效果怎么样。同时，国际上的标准制定组织，像是那个 ISO， 也已经开始着手研拟自主消防机器人相关的安全规范跟性能标准了。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当机器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强大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它们是安全可靠的，不会带来新的风险嘛。不过即使未来 AI 再怎么强大，有一点核心价值是不会变的。这份资料最后也特别强调了，发展消防机器人的目的从来都不是要完全取代人类消防员。消防员的经验、现场判断力，还有那个变通的能力，以及那份救人的勇气，是机器很难复制的。消防机器人的真正意义在于延伸人类的能力，代替我们去执行那些对人来说太危险，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是与消防员并肩作战的伙伴，一起面对烈火的考验。
延伸人类能力，并肩作战的伙伴，哎，这个定位说得非常好。好了，我们今天从消防机器人的起源聊起，谈到他们的技术进化啦， AI 的角色啦，也重温了巴黎圣母院那场关键战役，了解了他们多样化的功能和那个模组化设计的重要性，还看到了全球不同特色的发展，以及他们在企业和智慧城市中的新角色，最后也展望了 AI 驱动的未来。让我快速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第一，消防机器人是应对极端火场，就是高温、浓烟、毒气、爆炸这些状况的关键科技。第二，他们从简单的辅助工具进化成搭载感测器和 AI 的智慧设备，而且还在持续学习进化中。第三，巴黎圣母院那场大火证明了他们在实战中的巨大价值，这点影响太深刻了。第四，他们不只会灭火，还能侦察、搬运、救援，那个模组化设计让他们像瑞士刀一样灵活。第五，这不只是消防队的事了，企业界和城市规划也越来越重视他们。第六，未来的趋势是更智慧、更自主，并且与人类消防员更紧密的协同作战。
对，对大家来说，了解这些发展可能不只是关心消防安全而已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科技，特别是机器人跟 AI 如何帮助我们人类突破极限，去应对那些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代表了一种救援思维的革新，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生命、财产，甚至像圣母院那样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领域。
确实如此。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一起思考一下。 我们谈到未来的消防机器人会越来越自主，甚至可能由 AI 来做决策。您想象一下，当这些救灾机器人聪明到可以在没有人类直接指令下自己判断火场情况，甚至可能做出影响生死的决定时，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新的伦理难题呢？譬如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AI 该优先保护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建立对这些自主机器的信任呢？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想，未来的建筑法规啊、都市计划啊，会不会因为要配合这些机器人的进出跟运作而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呢？这些问题或许现在还没有标准答案，但确实值得我们深思。